早晨。
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哈，在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恩典。
好，好高兴可以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一起有机会思想神的恩典。
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是专门介绍泰国的电视广告的。
曾经我看过一个电视节目，是专门去介绍一些泰国的广告。
其中有一个节目非常的打动我。
其中有一个节目非常的打动我。
是在有一家珠宝店的门口，
讲到有一间珠宝店的门口，
坐着一个流浪汉，
坐着一个流浪汉。
店老板呢，怕影响他的生意。
个店主怕担心呢个流浪汉影响嘅生意，
所以常常派人去把这个流浪汉赶走。
所以成日都派人去将呢个流浪汉赶走。
可是每次把他赶走，他都会悄悄地回来，坐在原来的地方。
但每一次将佢赶走之后，佢都会偷偷咁样又翻嚟坐喺原本嘅位置。
有一天早上，
有一日早上，
人们赫然地发现这个流浪汉死在他的门，死在那个珠宝店的门前。
有人发现这个流浪汉死在他们珠宝店门口。
警察呢赶到现场，
警察就来到赶到现场，
他就调出来珠宝店的录像，
他就拿出那些珠宝店那些的录影。
他发现这是一起凶杀案，
他们发现原来这是一宗的凶杀案。
于是警察呢就把前几天的录像通通调出来看。
于是就警察就将前几日嗰啲嘅录像都攞出嚟睇，
发现有好几个晚上有一个小偷就试图来盗窃这个珠宝店。
跟住发现原来好几个晚上都有个小偷去尝试去盗窃呢间珠宝店。
但是每一次呢都被睡在门口的这个流浪汉发现。
但每一次都被这个瞓在这个珠宝店门口这个流浪汉发现，
并且阻止他，
并且阻止他。
开始的几次呢，就是把小偷吓跑了。
头几次他就将这个小偷吓走了。
后来呢，他们就产生了肢体上的冲突。
但是后来他们产生了肢体上的冲突。
就是在他们最后一次的扭打当中，小偷呢就用刀捅死了这个流浪汉。
就在最后一次他们 的打斗当中，这个小偷就用把刀将他捅死了。
最后呢，镜头就从珠宝店老板那个惊愕的表情转到那个摄像头。
最后就是这个镜头就是从这个珠宝店的老板一个惊讶的表情就转向了一个摄像机。
原来这就是一个监控系统的广告。
原来这是一个监控系统的广告。
这个广告之所以能够感人，
这个广告为什么这么感人，
就是因为他借着人物外表和内心呈现出来的美和丑、善与恶之间的对比。
就因为这个广告藉着镜头凸显了这个人性的美和丑、善和恶的一个很强的对比。
这种强烈的反差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力。
这个强烈的反差构成了一个很巨大的冲击。
观众不会忘记流浪汉那个卑微和老板的那个傲慢。
观众不会忘记这个流浪汉的卑微和这个老板的傲慢，
也不会忘记流浪汉的勇敢和老板的那个惊讶，
亦都不会忘记这个流浪汉的勇敢和这个老板的惊讶。
一个被珠宝店老板嫌弃的流浪汉竟然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阻止小偷行窃，
一个被这个珠宝店老板藐视的一个流浪汉竟然将用他的生命去保护这间珠宝店。
他最终保护了珠宝店的财产，
最终保护了这间珠宝店的财产。
在两千多年以前，
在两千多年之前，
耶稣生在一个卑微的木匠家庭里面。
耶稣生在一个卑微的木匠家庭，
或许他从小到大不止一次的被人羞辱，
或许他从小到大不单一次被人羞辱。
因为人们知道他那个做木匠的父亲不是他的生身父亲，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木匠的父亲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甚至以为他是淫乱所生，
甚至有人认为他是淫乱所生。
除了他的父母和几位不知道去向的先知以外，
除了他的父母和有几个不知道去向的先知以外，
没有人知道他是圣灵感孕而生的，
冇人知道佢系其实系从圣灵感孕而生，
是神的儿子，
系神嘅儿子。
而耶稣这个名字也是报信给他父母的天使吩咐他给孩子起的名字。
而耶稣这个名都是那些报信给他父母的天使吩咐去改，
他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
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
他宣称自己是神所差派的，
他宣称自己是神所差派的，
是为神的拯救而来，
是为神的拯救而来。
然而人们最终看到的是，
然而人所看到最终看到的是
他赤身裸体的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赤身露体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这是罗马帝国对待死刑犯最羞辱的一种行刑方式，
这个是罗马帝国 对待、死囚最羞辱的一种的方式。
人们无法相信这么样一个软弱无助的人是他们的救世主，
人根本没办法相信一个这么软弱无助的人竟然是他们的救主。
所以他曾经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成了他的笑柄，
所以耶稣曾经做过的事讲过的话都成为了他的笑柄。
人们在十字架下面讥笑他，
人很多人在十字架上面讥笑他，
看着他慢慢的死去。
当他慢慢的死去的时候，
先知以利亚以赛亚曾经这样预言耶稣，
先知以利亚曾经这样预言耶稣，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三到四节。
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十四节吧。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这个经文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面对十字架上的耶稣，
面对十字架上面耶稣，
人们挖苦嘲讽，证明了人性的丑陋。
很多人去挖苦去嘲笑去，证明了人性的丑陋，
也凸显了耶稣基督救恩的美善。
但是这样更加凸显了耶稣的基督的救恩的美善。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嘲讽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真的。
然而在另一个角度去看，其实这些嘲讽的话在某一个程度去看其实是真实。
今天我们就透过这些嘲讽来看一看耶稣基督是怎样用他的大能来拯救我们。
今天我就想藉着这些嘲讽的话去看看耶稣基督怎样去成就他的大能。
中国曾经有一位领导人被称为大救星，
中国曾经有一位领导人被称为大救星，
因为他所领导的源于草根大众的革命最后成功了，
因为他所领导的源于一些草根百姓一个革命最终成功了，
使得一些个曾经经历苦难的老百姓感觉到自己被解放了，
令到很多曾经受苦的老百姓感觉到他们自己被解放。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盟军曾集中营里面解救了很多受迫害的犹太人和战俘，
盟军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拯救了很多曾经被迫害的犹太人和战俘。
对于那些被解救人来说，解救他们的人就是他们的救主。
对于那些被解救人来说，那些解救他们的人就是他们的救星，
就是他们的救星，
就是他们的救星。
显然拯救者要他拯救的能力，
显然这个拯救者要有他有拯救的能力。
但是十字架上那个奄奄一息的耶稣和拯救者的形象相差的实在是太远了。
然而在十字架上面奄奄一息的耶稣和这个拯救者的形象实在相差太远，
所以过路的人、祭司长、文士、长老以及和他 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死囚都禁不住的在嘲笑他。
所以过路的人、祭司长、文士、长老和那些和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死囚都不住去嘲笑他。
犹太人的领袖更是这样的戏弄他，
犹太人的领袖去这样去戏弄他。
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
他说他救到别人但却救不到自己，他是如果是以色列王 的以色列的王，他现在可以在十字架下来，我们就相信他。
尽管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拯救非常的可笑，
尽管他们觉得耶稣基督的拯救非常可笑，
但是他们至少说出了一个事实，
但是最少讲出了一个事实，
就是他救了别人，
就是他救了别人。
的确主耶稣在世上行过许多的神迹奇事，
的确主耶稣在世上面行了很多神迹奇事，
拯救过 许多的人，
拯救了很多人。
他曾经医病赶鬼，
他曾经医病赶鬼，
使瞎眼的能够看见，
使瞎眼的能够看见，
瘸腿的能够行走，
瘸腿的可以行走，
哑巴能够说话，
哑巴可以讲话，
甚至他能使他的朋友拉撒路和雅鲁的女儿从死里面复活，
他甚至可以将他的朋友拉撒路和埋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
然而这些都不是耶稣基督拯救真正的目的，
然而这些都不是耶稣基督的真正的拯救的目的。
至于说他到底能不能救自己，
至于他能不能够救他自己，
就是能力来讲他当然能，
就着能力来讲他当然可以，
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他造的，
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他所做，
他是生命的创造主，
是生命的创造者。
但是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他不能，
但是在神的救恩里面他却不能。
当祭司长带人抓捕耶稣的时候，
当这个祭司长带人去捉耶稣的时候，
彼得曾经抽出刀来抵抗，
彼得曾经拿出一把刀去抵抗，
耶稣却对他说，
耶稣就这样跟他说，
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
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
耶稣的这些话不仅表明了他有这个能力，
耶稣的说话表明了他有这样的能力，
他也强调了他的使命和神的计划，
他也都强调了他的使命和他的计划。
这里面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就是神在旧约里面启示给以色列人的救恩计划。
这里所讲的经上所说的话必须如此的话，是讲着神藉着旧约圣经向犹太人所应许的那个救恩，
只是他们听不懂，
但他们听不懂。
神的拯救不是简单的赦免，
神的拯救不是简单的赦免，
只有人的罪被审判，
只有人的罪被审判，
神的公义得到满足，
神的公义得到满足，
人才能够真正的得救，
人才能真正得救。
可悲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审判之下可以存活，
可悲的是没一个人可以在神的审判之下可以存活。
所以人得救唯一的指望就是，
所以人得救唯一的指望就是
有一个不该受审判的人替我们受审判，
有一个不应该被审判的人替我们被审判，
那个人就是耶稣，
这个人就是耶稣。
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
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救恩的确是我们白白得到的，
救恩的确是我们白白得到的，
但不是没有代价，
但不是没有代价的，
而且这个代价是我们根本付不起，
而且这个代价我们是根本付不起的。
我曾听过一个小故事，
曾经听过一个小故事，
有一位小学的语文老师，
有一个小学的语文老师，
他在给小孩子上作文课的时候，
他在同那些小朋友去上一个作文课的时候，
常常是这样，
他成日都是这样，
他先给小朋友讲故事，
他先跟那些小朋友讲故事，
讲到一半的时候就停下来，
讲了一半他就停下来，
然后后面的故事呢让孩子去写，
然后他就叫啲小朋友去继续写下面的故事。
有一天老师这样讲，
有一天老师这样讲，
有一个勤劳的小蚂蚁，
有一只勤劳的小蚂蚁，
他在夏天的时候拼命的工作，
他在夏天的时候拼命工作，
所以积攒了很多的粮食。
所以佢积攒咗好多粮食。
他的邻居呢，蚱蜢。
佢嘅邻居蚱蜢。
每天呢，享受快乐。
每一日都去享乐。
虚度了整个夏天。
虚度咗整个夏天。
冬天到了。
冬天嚟到啦。
嘛，蚱蜢就找不到吃的了。
蚱蜢就揾唔到食嘅嘢。
所以就来敲蚂蚁的门。
于是佢就敲蚂蚁嘅门。
他求蚂蚁说：“我快饿死了。”
佢求蚂蚁，佢话我就快饿死了。
你给我点吃的吧。
能不能俾啲嘢我食？
下面的故事呢，就孩子们继续写下去。
下面嘅故事，佢就让孩子继续写落去。
大多数的孩子的故事都是这样的。
大多数嘅孩子，佢嘅故事都系咁样嘅。
蚂蚁呢，把他的粮食分给蚱蜢一部分，他们两个快快乐乐的。欢欢喜喜地度过了冬天。
蚂蚁就将一部分的粮食分给蚱蜢，于是他们两个就快快乐乐的一起去过了这个冬天。
也有一些孩子是这样写的。
有一些孩子这样写。
蚂蚁拒绝了蚱蜢。
蚂蚁拒绝了蚱蜢。
他说这些粮食不够我们两个吃的。
这些粮食不够我们两个人吃。
你要自己想办法。
你要自己想办法。
谁让你夏天的时候不劳动。
谁叫你 夏天的时候去不去劳动呢？
后来蚱蜢就饿死了。
后来蚱蜢就饿死了。
只有一个孩子他的故事特别。
有一个孩子他的故事很特别。
他说蚂蚁开开门看见蚱蜢来跟他要粮食。
他说这个蚂蚁开了门看到这个蚱蜢 要粮食。
他知道他的粮食不够他们两个吃的。
他知道他的粮食不够两个吃。
他就把所有的粮食给了蚱蜢。
他就将所有的粮食给了蚱蜢。
最后蚱蜢活下来。
最后这个蚱蜢活下来。
蚂蚁却饿死。
蚂蚁却饿死了。
孩子在这个故事的后面他竟然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架。
而这个孩子在这个故事的后面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架。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伤感的结局。
这个是一个令人非常伤感的结局。
但是这种舍己的帮助确实是耶稣基督救赎的一个真谛。
但是这个舍己的救赎却是耶稣基督救赎的真谛。
的确耶稣的死换来了我们的活。
的确耶稣的死换来了我们的活。
所不同的是耶稣基督并不是把他的粮食省下来给我们吃。
所不同的是耶稣并没有将 他的粮食写下来给我们去吃。
事实上他自己就是那粮。
事实上他自己就是那种那个的粮食。
主耶稣的确不能救自己。
主耶稣的确不能 救自己。
如果主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
如果主耶稣从这个十字架上下来。
最终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被钉在上面。
最终我们所有人都会被钉在上面。
就像使徒彼得所说的。
就像使徒彼得曾经这么说。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
他被交在石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审判实际在无形和有形的两个世界里面发生的。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审判其实在无形和有形的世界里面同时间发生。
在有形的世界里面，
在有形的世界里面，
是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在犹太人的控告下审判了耶稣。
是这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在犹太人的控告之下将耶稣审判被钉，
并且把他处死，
并且将他处死。
然而在无形的世界里面，
在这个无形的世界里面，
审判者并不是比拉多，
审判者并不是比拉多，
而是天父上帝他自己。
而是天父上帝自己。
然而被审判的也不是耶稣基督，
而被审判的不是耶稣基督，
而是世人所犯下的罪，
而是世人所犯下的罪。
神使他的儿子为世人的罪受审判，
神让他的孩子为着世人的罪被审判，
使他的公义得到满足，
使他的公义得到满足。
圣经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使我们在神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照圣灵说他复活了。
圣经这样讲，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钉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人们讥讽耶稣的另一件事情，
另一件讥讽耶稣的事情，
是说他倚靠神，自称是神的儿子，神却不救他。
就是他依靠神，他自称他是神的儿子，但神却不救他。
他们看到的的确是事实，
他们看到的的确是事实。
在那一时刻，神的儿子确确实实被父神所离弃。
在那一刻，神的儿子确确实实被父神所离弃。
圣经里面这样描述那一天的光景，
圣经这样描述那天的光景，
正当从正午到申初的这段时间，
从正午到申初这段时间，
实际上就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钟，
其实即是12点到下午3点。
这本来应该是一天当中最明亮的时候，
这段时间本来应该是整日最明亮的时刻。
圣经说是遍地黑暗，
圣经却说到是遍地黑暗，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
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因为那是神愤怒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一个神愤怒的时刻。
先知阿摩斯曾经精确地预言了神愤怒时的光景，
先知阿摩斯曾经很精确地预言这个神愤怒这个光景。
他说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
他说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
在那一时刻，
在这一刻，
神将对人类犯罪愤怒全部倾倒在一个人身上，
神将人类的罪的愤怒完完全全倾倒在一个人身上，
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就是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
在这之前，
在这件事之前，
主耶稣和天父之间的交通非常的美好，
主耶稣和天父的交通是非常之美好。
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
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受洗的时候，
天父在荣光当中对他说话，
天父在荣光当中对他讲话，
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当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
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
天父对他的三个门徒说，
天父对他三个门徒这样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当主耶稣即将受难时候，向他的天父祷告，
当主耶稣即将受难的时候，他这样跟天父去祈祷。
约翰福音12章27节到28节，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好呢？父啊，就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有声音从天上说，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耶稣会这样祷告，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但后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但后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的父神却全然的沉默了，
父神却全然的沉默，
掩面不看自己的爱，
掩面不看他的儿子。
这是耶稣在他生命当中最痛苦的时候，
这个耶稣他的生命当中最痛苦的时刻。
这个痛苦不仅仅是在肉体上，而且是在情感上和心灵上。
这个的痛苦不单单在肉体上，而且在这个情感和心灵上面。
因为那个在他在爱里面和他合而为一的父神，在那个时候的的确确的弃绝了他。
因为这个在爱里面同他合而为一的父神，在那一刻是的的确确完完全全的同他弃绝了他。
如果我们记得在利未记里面，神对摩西颁布了赎罪日的献祭条例。
如果你记得在利未记的当中，神对摩西颁布了一些赎罪祭的条例。
其中祭司亚伦为以色列会众献赎罪祭的时候，他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
其中这个祭司亚伦在以色列会众那里献赎罪祭的时候，他要做两件很特别的事情。
这个记载在利未记十六章里面。
这个记载在利未记十六章。
亚伦要预备两只公山羊。
他们要预备两只公山羊。
为了两只羊研究。
他要为到这两只羊去尖沟。
一揪归于耶和华，一揪归于阿撒谢勒。
一沟归于耶和华，一沟归于这个阿撒谢勒。
亚伦要把那研究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
亚伦要把那金沟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
那研究归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的面前。
那金沟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
用于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
用于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
在亚伦把归于耶和华的羊献祭之后，他要这么样处理归于阿撒谢勒的那只羊。
当亚伦将其中一只羊献给耶和华为祭之后，他要将另外一只羊咁样去献给阿撒谢勒。
他要把两只手放在羊的头上。
他要将两只手放在羊的头上面。
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
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同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
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
都将一切的罪归在这个羊的头上面，
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
藉着所派人之人的手送到旷野，
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
要将这只羊放在旷野，这只羊就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
带到无人之地，
带到无人之地。
显然以色列人一年一次的赎罪祭是最重要的。
显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是一年一次是最重要的。
这是在我是说在这个赎罪日的那个赎罪祭。
我所讲的是这个赎罪日的赎罪祭。
这个赎罪祭是由两只公羊来代表的。
这个赎罪祭是用两只公羊去代表。
一只是献给耶和华的祭牲。
一只是献给耶和华的祭牲，
代表以色列人愿为他们的罪所付的代价，
代表以色列人为他们 所犯的罪所付的代价。
另一只归给阿撒谢勒，是被放逐到旷野里面。
另一只是归给阿撒谢勒，是被放逐到旷野里面。
他要把以色列民的罪带到无人之地，再也不回来。
他要将以色列民的罪带到无人之地，再不可以翻翻转头。
主耶稣是圣洁的，
主耶稣是圣洁的，
他没有过犯，
他没有任何的过犯，
所以他配做人的赎罪祭，
所以他配做人的赎罪祭，
所以他就成了那只归于耶和华的被献祭的羔羊山羊，
所以他就成为了那只被献祭的羔羊。
然而当耶稣基督背负着世人的罪孽被带到城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然而当耶稣基督背负世人的罪孽被带到城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他就又成了那只归于阿撒谢勒的代罪的羔羊，
他就成为了那只归于阿撒谢勒的代罪羔羊。
所以在那个时刻他必然被父神所弃绝，
所以在那个时刻他必然是要被父神所弃绝，
他必须在孤寂当中独自的面对死亡，
他必须要在孤寂当中去独自面对死亡。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么痛苦的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所以就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这么痛苦地喊叫他说神啊神啊为什么要离弃我。
两只赎罪祭的公羊都在预表耶稣基督，
两只赎罪祭的公羊都是预表耶稣基督，
这是真正的救赎，
这个是真正的救赎。
他完美的彰显了神的爱，
他完美的彰显神的爱。
因为神不仅仅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接纳了我们，
因为神不单单在耶稣基督里面接纳了我们，
他还使我们的罪远远的离开我们，
他也都令使我们的罪远远的离开我们。
就像诗篇里面所唱的，
就好像诗篇这样唱，
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耶稣基督为救赎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耶稣基督为救赎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留下的最后的一句话是成了，
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留下最后一句说话就是成了。
主耶稣被讥笑的还有一件事情，
主耶稣被讥笑的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说他说过在他三日内可以重新建造圣殿，
因为他曾经说过他可以在三日之内重建圣殿。
这的确是耶稣基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说过的，
这个的确是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时候曾经讲过的话。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已经把宏伟的圣殿变成了牟利的场所，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已经将这个很宏伟的圣殿变为一个牟利的场所，
他们在里面买卖牲畜兑换银钱，
他们在里面去买卖牲畜兑换银钱，
几乎把圣殿变成了一个自由市场，
几乎将这个圣殿变为了一个自由市场。
所以在主的眼中这个圣殿已经被毁掉了，
所以在神的眼中这个圣殿其实已经被毁掉，
所以他很愤怒地赶走了那些摊贩，
所以他愤怒地赶走这些摊贩，
然后就指责那些犹太人，
然后他指责这些犹太人。
我们看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
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的这个记载，
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主耶稣说你拆毁，你们拆毁的殿我三日内可以再建立起来。
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建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犹太人就说，他说这个殿是用46年才可以建造建成的，你可以在三日之内去再建起来吗？
但耶稣的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
其实主耶稣的这一个宣告是他整个救赎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其实主耶稣这个的宣告其实是整个救赎计划当中是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我们思想一下，假如耶稣基督替我们死，
我们思想一下，如果耶稣基督替我们死，
我们的罪债被一笔勾销了，
我们的罪债被一笔勾销，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那么就像那个蚂蚁救蚂蚱的故事一样，
那就好像那个蚂蚁救蚱蜢的故事一样，
也好像一个因着患病而债台高筑的人，有人替他还了他所欠的债，
也都好像一个患了很严重的病的一个人，一个但是同时间他欠人很多钱的一个人，如果有人帮他还了很多的债，
这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他会非常的感激这个帮他还债的人，
但不会有盼望，
但是他仍然会有盼望。
感谢神，耶稣基督的救赎并没有停留在那里，
感谢神耶稣基督的救赎并没有停留在那里。
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保罗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亲爱的弟兄姊妹，正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使了他的救赎有了真正的意义。
亲爱的弟兄姊妹，正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令到这个救赎有了真正的意义。
神不仅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使世人的罪得以赦免，
神单单是要藉着耶稣基督的死使世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
他还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把一个全新的不会犯罪的生命赐给他所救的人。
他更加是要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将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不再犯罪的生命赐给世人。
否则耶稣留给我们的不过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否则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只不过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而已，
是一个可歌 可泣的历史而已。
我们知道圣殿是神的居所，
我知道圣殿是神的居所，
是神的子民和神相聚的地方，
是神子民和神相聚的地方。
当初所罗门造第一座圣殿的时候，
当初这个所罗门造第一座圣殿的时候，
神的荣光立刻就充满这个殿堂，
神的荣光就立刻充满了这个殿堂，
这个荣光就见证了神和人同在时的那个喜乐，
这个荣光就见证了神和人的同在所带来的喜乐。
后来以色列民犯罪背弃神，
后来这个以色列民去犯罪离弃神，
神就任由巴比伦人来拆毁这个圣殿，
神任由巴比伦人去拆毁这个圣殿。
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又建了一个新的圣殿，
后来这个以色列民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再建了一个圣殿。
到了主耶稣那个时代，这个第二座圣殿已经被建造的极其的奢华，
到了耶稣的时代，这座的圣殿已经被建造到极其奢华，
但是在那里面再也见不到神的荣光，
但是在里面却再不见到神的荣光，
因为这个圣殿已经被他背弃的百姓给毁了，
因为这个圣殿已经其实被他叛逆的百姓所毁坏。
主耶稣想要重建的圣殿就是他复活的身体，
主耶稣要重建的圣殿就是他复活的身体，
因为他既是神又是人，
因为既是神又是人，
神和人的生命在他里面是合而为一的，
神和人的生命在他里面是合而为一，
所以他是真正的圣殿，
所以他是真正的圣殿，
只有在他里面的人才能够和神相遇，
只有在他里面的人才可以同神相遇。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我们在救恩里面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又在我们里，
所以我们的救恩最大的恩典其实是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使徒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让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若有人破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哥林多书前书咁话，话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么？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因为我们和耶稣基督的联合，
因为我哋同耶稣基督嘅联合，
我们竟然也成了永生神的殿。
我们竟然成为了永生神的殿，
这个福分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福分实在太大了。
可是在不信的眼里面，这是非常可笑的，
但是在不信的人来看的眼里面，这个实在是非常的可笑。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接受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其实并不容易，
接受圣经启示的真理其实并不容易。
世人对基督的嘲讽在过去的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
世人对基督的嘲讽在二千多年来一直都没停止过，
这些个嘲讽其实也时时刻刻挑战着我们的信心，
而这些嘲讽其实时时刻刻都去挑战我们的信心。
在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不妨自己来想一想，
当我们去安静的时候，你们不妨去自己想一想，
当耶稣被讥笑他连自己都救不了的时候，
当耶稣被讥笑他连自己都救不了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很确凿的相信他拯救了我们？
我们心里面是否仍然很确信的去拯救了我们呢？
我们是不是还在自己努力靠自己的好行为来赚取一些救恩？
我们会不会仍然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靠着一些好行为去赚取救恩呢？
当人们讥笑耶稣被他自己的天父弃绝的时候，
当人去讥笑耶稣基督被他天父所弃绝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会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被神弃绝？
我们会不会担心我们有朝一日会都会同样被神弃绝呢？
以至于在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失去信心，
以至到我们去经历苦难的时候失去信心。
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和相信？
我们会不会真正明白和相信？
正是因为耶稣曾经被弃绝，神再也不会弃绝我。
正正是因为神曾经被弃绝，所以我们不会被神弃绝呢？
当人们取笑耶稣三天内会重建圣殿的时候，
当人去嘲笑耶稣去说去三日之内去重建圣殿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确有改变我们生命的能力？
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确有改变我们生命的能力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们的身体就是他的殿？
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们的身体就是他的殿呢？
盼我们今天的信息能够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带来更深的思考，
盼望今天的信息可以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去有更深入的思考，
更加的珍惜我们在主里面所得到的恩典，
更加去珍惜我们在主里面所得到的恩典，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得到力量，
使到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得力，
能够更有效地抵挡魔鬼的攻击，
能够更加有效抵挡魔鬼的攻击，
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不断地了解和亲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去透过神的话语不断去了解和亲近我们耶稣基督，
也接受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改变，
同埋去接受圣灵在我们 生命里面的改变，
让救恩的果效在我们身上越来越明显，
以至到救恩的果效在我们生命里面越来越明显，
让我们心中的盼望也越来越清晰，
让我们心中的盼望越来越清晰。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因为你的救恩，
你不仅担当了我们的罪，
你不单单去担当我们的罪，
使我们脱离神的愤怒，
使我们去脱离神的愤怒，
你更使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算为义，
你更加使我们在神面前被算为义，
使我们身体成为神的殿，
使到我们的身体成为神的殿，
神的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
神的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
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美善的旨意，
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美善的旨意，
愿你照着你自己的心意来改变我们，
愿你照着你的心意去改变我们，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得胜，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得胜。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你垂听我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